神啊，你在哪儿？
我感觉一切都没有意义，
我无法原谅，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好伤心，
我都不知道在干嘛，
我撑不住了。
圣经上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今天你饿了吗？哎，走啊，不孤单地球请你喝茶。大家好，欢迎回到不孤单地球，这里是请你喝茶，我是葡萄，
我是西西。
今天我们要继续品这一杯茶，是花茶。上周西西跟我们一起来分享的《仆人之歌》在以赛亚书里面。那上一集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听了啊？就是我们分享了是以赛亚书的第42章和49章其中的一些经节，它也是被很多学者归纳为是《仆人之歌》当中的两首，对吧？那我们也预告了说，今天我们将来分享第三首跟第四首，而且之后会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议题的讨论吧。那我们不如就今天先来读一读第三首诗。
好哎。
主耶和华赐我受教者的舌头，使我知道怎样用言语扶助疲乏的人。主每早晨提醒我的耳朵，使我能听，像受教者一样。主耶和华开通我的耳朵，我并没有违背，也没有退后。人打我的背，我任他打；人把我腮颊的胡须，我由他拔。人辱我，吐我，我并不掩面。主耶和华必帮助我，所以我不抱愧。我硬着脸面，好像坚实。我也知道我必不至蒙羞。称我为义的与我相近，谁与我争论，可以与我一同站立？谁与我作对，可以就近我来？主耶和华要帮助我，谁能定我有罪呢？他们都像衣服渐渐旧了，为蛀虫所咬。你们中间谁是敬畏耶和华，听从他仆人之话的？这人行在暗中，没有亮光，当倚靠耶和华的名，仰赖自己的神。凡你们点火用火把围绕自己的，可以行在你们的火焰里，并你们所点的火把中，这是我所定的，你们必躺在悲惨之中。
谢谢葡萄。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第三首仆人之歌呢，它主要的表述方式是以第一人称的方式去来表述的，而且是以这个仆人的第一视角来说的这个话。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有什么特性呢？就是他备受欺凌，又被拔胡须啊，又被人打呀，然后还被人吐唾沫呀，但是他并不掩面，因为他相信耶和华是他的帮助者，也是他的依靠，他所做的所承受的都是就是有耶和华与他同在，被他坚立的。所以可以看到是有这个，而且呢他的舌头是可以用言语扶助疲乏的人的，也是跟之前的第一首仆人之歌里边的压伤的芦苇我并不折断，将残的灯火我不熄灭，就是有异曲同工之妙。他的降生是用来安慰疲乏的世人的。我们可以看到仆人之歌他为什么之所以称为仆人之歌，是因为他这三首之间是有内在联系，而是有内在共性的，所以是这样被总结出来的。
为什么是从第四节才开始算呢？大第50章前面1到3节也是第一人称，前面这个第一人称跟后面4到11节的第一人称有什么不一样吗？
其实第一节里边就说，这是就是耶和华如此说嘛，这是耶和华讲的话，而且呢，他讲的对象呢，他不是对这个仆人讲的，这就为什么以赛亚书难读的原因，他就是一会儿是对这个以色列人说的，一会儿又对另外人说的，一会儿又对仆人说的，因为我们都知道圣经它是。原版的圣经它是没有章节的，就不像我们现在看到的圣经有大标题小标题有章节，原本的圣经它是一个非常宏大的文章，一段一段是有分段的，但是它没有不分章节，所以呢这对当时人来说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因为你不分段你就不知道在哪停，你就不知道他讲的整体意思哪边到哪边是一个整体，哪边到哪边是一个整体，但是也有好处，就是说这让我们可以有一个上下文前后文的一个联系，就读的时候就是更有一个整体性宏观的把握，而不是说我们现在的一种查经方式，就是今天我们讲这一章，第二天我们讲这一章，其实一章跟一章之间它是有些时候是联系非常非常紧密的，然后你如果是一周查一章的话，很可能就忘记上周查的东西了，而是仅仅局限于本周查的那一点点的信息，但是有些东西它是需要前后文联系的，我们才知道一个它大概的一个是意思在的。
嗯，所以这里虽然我们现代圣经把它们分在一章里面，但其实它前后的叙述的对象是不一样的，包括就是前面你刚才说了一到三节，它是以耶和华在跟以色列人说的这样一个口吻，然后从第四节开始，这个第一人称就变成那个仆人的口吻了，跟前面对照起来看，它是更合理的，对吗？
对对对，而且他讲的就是仆人之歌，那你仆人是要做什么？你仆人是谁？要做什么？品性是什么？工作是什么？那这个就是更贴合这个仆人之歌他想表达的一个部分。嗯
嗯，
其实也有学者来说，就是因为他都是后期总结的嘛，也不是个真理，只是大家后期一个共识的总结。那也有一种说法就是，其实第三首仆人之歌到第九节就结束了，然后第十节到十一节呢，其实有些学者他不会把它放在第三首仆人之歌里边。我们也可以看一下十节到十一节里边。
对，我刚才读的时候我也感觉好像有一点不一样了。
嗯，对，的确是这个情况，因为这是耶和华给我们的一个提醒，然后也是给以色列当时的以色列民，或者说当时的偏行己路的犹大人的一个就是回应。因为当时我们也知道，就是好几代君王他们都不听耶和华的话，都偏行己路，在列强围攻的时候我们都想找自己的方式去救这个国家，同样就是那也是我们现在的一种状态啊，就是当面临绝境或者说面临问题的时候，我们也是第一反应是想找自己认为的可行性的方案去解决当下的问题，而不是说第一时间去求上帝。那这就是耶和华第十一节里边说到的嘛，凡你们点火用火把围绕自己的，就是我们选择自己点火，自己把这黑暗照亮的时候，你们必躺在悲惨之中。
嗯，
对。然后他就是劝诫我们的，就是第十节嘛。嗯，听从他仆人话的，这人行在暗中，即便是没有亮光，但倚靠耶和华的名，仰赖自己的神，就是不就是在我们，这就是他对我们的提醒嘛，就是还是个顺服的一个大概念。就是即便是我们在黑暗中没有亮光的时候，我们更需要依靠耶和华，而不是去自己点亮火把去找路。
哦，他其实前面是在讲说，即便你是行在暗中没有光，就是这样，你还是要依靠耶和华的名，要仰赖自己的神，对吗？后面是即便你有光，你自己点了火了，你是躺在悲惨之中，他有一个这种前后的对比。
是的是的，这就是对比。然后三十九章之前所有的君王他们都是两两对比出现的嘛，就是亚哈斯他就是没有寻求耶和华的话，我自己就有主意，他是亚哈斯是直接跟亚述联盟了，那结果结局就很悲惨，成了亚述的附庸国，年年向他进贡嘛。然后西西家就不是很近前，他就寻求耶和华，那结果他的耶路撒冷的那个城就被保住了嘛，就是这个情况。
哦，看来还是得和合本跟其他版本结合着看。和合本这里翻译的还真的不知道它的背后的一个语气状态是什么样子的。我自己读这个和合本确实是有点不太明白它这里要表达什么。非常谢谢西西告诉我们这一点。然后呢，其实这又回到一个问题，我们上一集在《仆人》这个上集的时候已经讲到说，当时的以色列人。他们听了这么多的预言，然后这些君王也是一样，就是但是看到如此悲惨的光景，没有任何拯救的情况下，他们真的好难不去自己点火把吧。
嗯，对对对，我跟你的想法是一样的，就是在面临这个处境的时候，没有办法，真的是想要自救的，而且作为一个君王，那就真的是想要解决或当下的这种处境的，四面楚歌，这是换谁谁不着急，但是解决的方法，在我们人看来，可以跟强国结盟，也可以跟其他弱小的国家结盟，去一起对抗这个强国。很多方法很多，然后那什么才是真正被神祝福的方法呢？这就是圣经里边讲的一个历史神学观，我们很难去界定什么才是符合神心意的方式，哪个方式是你自救的方式，哪个方式是神给你安排的去救你的方式，这就需要我们对神的心思意念和他的属性有一个逐步清晰的一个认识，这不是说我觉得 A 是神救你的方式，或 B 是你自己的方式，我又不是以赛亚，也做不了这个决定，也只有先知有这个清晰的辨别能力啊，我们都没有的时候，那我们就只能是，我觉得多看多学吧，就是等我们读完整本以赛亚书的时候，我们对整本以赛亚书有个宏观的了解的时候，我相信大家可以对这个认知有一个逐渐清晰的过程的。
你说到更加清晰。在后面第四首《仆人之歌》的时候，是不是更加的对我们基督徒来说，已经是回头看，特别是第53章4到7节，对吗？就我们总会觉得，哇，这已经太明显了吧？就是这个已经，这个启示已经很多了呀。但是当时的人他就是没等到嘛，他就是不知道嘛，对不对？在那个当下的状态当中，他跟我们是不一样的。看这些心情，不然我们就先把第四首也读完，然后我们
好的。
再回过头来一起讨论，好不好？
好。
第四首呢是从第52章13节到53章12节，我的仆人行事必有智慧，必被高举上升，且成为至高，许多人因他惊奇。他的面貌比别人憔悴，他的形容比世人枯槁，这样他必洗净许多国民，君王要向他闭口。因所未曾传与他们的，他们必看见；未曾听见的，他们要明白。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露呢？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像根出于干地，他无加行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 因受欺压和审判，他被夺去。至于他同事的人，谁想他受鞭打，从活人之地被剪除，是因我百姓的罪过呢？他虽然未行强暴，口中也没有诡诈，人还使他与恶人同埋，谁知死的时候与财主同葬，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他必看见后裔，并且延长年日。耶和华所喜悦的事必在他手中亨通，他必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便心满意足。有许多人因认识我的义仆得称为义，并且他要担当他们的罪孽，所以我要使他与伟大的同分，与强盛的均分掳物，因为他将命倾倒以至于死，他也被列在罪犯之中，他却担当多人的罪，又为罪犯代求。
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如果这个不是旧约啊，然后单纯读这一段的话，就是不是已经感觉就是新约无异了，与新约无异。
是，
对，而且里边很多的经文就耳熟能详的感觉，其实它的出处全在于旧约的这本以赛亚书里边。
这一首其实也好多内容重复了前面的，就包括这个仆人他要受苦啊，要被苦待啊，他背负一些罪啊。哎，前面有提到吗？
背负罪孽好像没有，但是他被苦待、被压伤好像都是有的。
嗯，这里好像就更进一步了，信息更多一些了。
对，而且直接就是死掉了，被人欺压，然后直到从活人之地被剪除嘛，就是已经被人弄死了已经。
那当时的这些以色列人怎么看这个？就是他们不是说刚才说期待一个君王是一个得胜的一个形象，荣耀的大有能力的一个形象，他们怎么去理解这首诗歌所表达的？就已经到这个已经很明显了，还不是什么很难懂的预言吧？就是这是字面意思呀，他还要被击打，要被苦待，要被宰杀，哇，这个他们怎么理解呢？我不知道。
就是对你的疑问真的是很好，然后这个问题也很好，的确是这个情况。对于就是我们之前也开始，我有就是我们之前第一次分享的时候，我们也除了仆人之歌之外，也分享了在之前的章节里边提到的线索嘛，比如说第七章的童女怀孕生子啊，第九章的有婴孩降生啊，在大卫的宝座来治理他的国呀，这些如果是按照这个顺序来看的话，那对于犹太人来，就犹太人来说，或者以色列民来说，他们看到的顺序是，先是这个童女怀孕生子之后，降下的是一个君王，是大卫后裔的一个君王，他来治理国家，然后他来拯救他的渔民，再者之后，这个人才会受苦，才会被欺压，就是他看到的时间顺序是这个样子的。但是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我们已经被就是新约剧透的人来说的话，那我们看到的是他要先受苦，受完苦之后再有一个荣耀的宝座，再来第二次来的时候才是一个治理，才是一个真的施拯救施审判的一个状况。所以这就为什么犹太人他不承认耶稣的原因，就在于他认为时间顺序不对，就是他没有办法接受这个仆人或者这个荣耀的君王他是先来受苦的，之后才有一个荣耀，他们一直认为他是就是降生的时候他就是无比荣耀的一个君王的。但是有一种解释呢，就是说以赛亚先知他是预言，就像我们看启示录的预言一样，看不懂，就是他们看到的这个 vision 这个状态它可能不是我们正常的一个顺序，或不是我们正常的一个画面，就好像你拿望远镜看就是远处的两座山峰一样，这个望远镜呢可能就是太久，就是离这个距离实在是太远了，因为的确时间是太远了，就是几千年之后的事情，那你拿一个望远镜看几千年之后的事情的时候，你看到的是两座山峰，但是这两座山峰呢它是重叠的，
你分不出前后。
对对对，这就是先知的 情况，他看到两座山峰了，但是他分不出哪座山峰在前面，哪座山峰在后边，但是他只是以他看到的一个视野，他如实的去描述出来了而已。
嗯，
就所以就是这是我们跟犹太教产生的分歧的点，就在于这个君王他是先来受苦的呢，还是先来荣耀的呢？
对对，他们的理解按照人之常情来说是更符合逻辑的。所以说神做事的方式真的就是完全出乎我们的意料的。
对，就是想点出这一点，他的方式他不是一个正常人的思路就是我们上次提到的这个状态，就是我们以为的一个方式，他的降生或者我们以为的一个荣耀的复兴是一个什么方式，就没有想到你看是一个就是相貌平平的一个普通人，无权无势，就也不是个皇亲贵族而且是以一个非常羞辱的方式去达成神的拯救，这是正常世人的逻辑是完全想不通的。然后所以我就想，就是可能就是在也是最近吧，然后祷告的时候，就是听教会的人祷告的时候，就是大家会说我们为中国的信仰复兴来祷告，然后但是这个我们就是很遗憾，我们迟迟未看见这边的复兴的状况，然后反倒是看见了这个信仰环境越来越艰难，就是认为的是一个非常负面的一个情况。但是那谁知道神的拯救或神对这个地方的一个信仰的一个复兴方式，它不是这个样子的，这不是神命中计划好的呢？
刚才你说的是一个比较大一点的群体，一个整体来说，但是看我们个人的信仰也是一样的，有的时候我们也是觉得好像怎么跟事情跟我想象的发展不一样，我明明是也是很爱神啊，我也是在为神的国在求一些东西啊，我也在为教会好啊，我也在服侍啊，我怎么感觉啊哪都不通啊，就是神不是说他这么多应许怎么一个都没有发生啊，也会有这种情况。
对，是的，而且我们可以看到神的拯救方式，它不是去复兴表面上的一种复兴，就是让你回到这个国家，让你回到一个正常的信仰环境，让你回归一群爱你的弟兄姊妹身边，它不是这种。然后神在意的其实是更内在的一些东西，就是他在意的是你和他关系的一个修复，这是神，我觉得这是神最在意的一个部分，而这个部分是不是外在能够表现出来的。那人跟神的关系的修复是怎么一个方式呢？可能不是一个很好的方式，这是我看见的，就是以色列民，你说他就是生活很好的时候，就好像是我们跟我们一样，像我们生活很好，吃穿不愁，无忧无虑的时候，这个时候会想到什么？好像大部分时间不会。我们最跟神关系最紧密，最想要求告他的时候，反倒是我们最落魄的时候，最绝望的时候，最无能为力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想要跟他修复关系，我们会看到自己内心的问题，这也可能就是神让我们神复兴我们信仰的方式就是以一个非常痛苦的方式来成就这段事情。
从另外一个角度我也看见，就是神他预备的救恩是他自己来担当了我们的罪，就其实神从头到尾他的救恩都是对付我们跟他之间关系唯一的这个阻碍，就是我们的罪罪性。其实神一直都是在就像西西说的，他在意的是我们的心真的能不能完全转回向他，我们跟他的关系能不能够像他最初造我们的时候那样子，他的心意他的计划是那么的亲密，那么的合一的，可以完完全全的享受在他的同在里面的这样一个关系。所以其实自从罪来了之后，我觉得神他一直都在想办法是让人可以重新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可以跟他重新建立一个好的关系，包括他赐下这些律法，拣选以色列这个族，就是赐下律法给他们，让他们可以好像跟别人分别出来之后，他们看到这么多神的带领，神迹奇事，然后神还给他们说了应该怎么生活，神想他们发自内心的可以去遵行他的话，去相信他，对吧？ 但是好像人心就是做不到，因为我们 fail 了，我们是彻彻底底的失败了，靠我们自己去行是永远都行不到了。神用了这样子一个方法是我们压根想不到的。其实好多时候我们在各样的环境当中，我们觉得我们失败了，我们还想要靠自己，就是很挣扎着去做一些努力，但是其实很多时候就是我们的心已经根儿已经出问题了，那个根儿只有神可以帮我们调，帮我们转回来。我们现在知道就是救恩嘛，就是我们如果愿意依靠神，愿意顺服圣灵的带领，我们这个根儿正了，我们做的一切的事情才能够是合神心意的，我们所谓的扭转局面。当然我们不是为了外面的昌盛或者外面的一个成功，而是神最在意的就是我们的那个心。我在想啊，其实好多人他不是不想要转回，像我传福音的朋友们，他们也是觉得我也想要变成神喜悦的人啊，我也想要做好人啊，但是然后呢我就是做不到啊，就是一种很无奈的感觉。但是你说你要相信神，相信耶稣基督他为你成就的救恩之后，他会赐予你这个圣灵，他会慢慢引导你更新，从里面更新，你就会不一样。他们好像又很难走出这一步。刚才因为提到说神做事的方法跟我们不一样，有些时候也是他看重的跟我们不一样，我们看重的就是外在的一些东西，一些结果，一些成就也好，我是不是变成一个更好的人，甚至是我有没有更爱神，这些好像其实都可以归纳为一个目标导向，就是一个很表面的可以看得见的可以衡量的一个实际的东西。但其实人的心是很难衡量的，神在乎的就是我们的心有没有完完全全的在他那里，就像他的这个诫命一样，是要尽心尽力尽意敬意爱主你的神。如果是要靠着任何的东西都是做不到，所以说其实神要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做一个非常大的工作，甚至要他自己要来到这个世界上，道成肉身来成就了整一个救恩的恩典，才让我们有了这样子的一个可能去做到这件事情。我觉得这真的是跟我们想象的完全不一样。
对，另外就是之前葡萄有说过，就我们可以看旧约的时候看不到神的爱，很难看到神的爱，都是些审判，都是些怎么残忍的对待以色列民。但是我们换一个角度来讲，其实神也很无奈，就是我通过这些，我先去救你们，然后后来又犯罪了，那我给你们定规矩，然后给你定十诫，给你定这些律例典章，让你们分别为圣，后来又失败了，然后那行，我让列强打你们，让你们把你们逼到走投无路的时候，你们还能想起我来吗？好像又失败了，就觉得就是哎，我的神好无能啊，他怎么救不了我？反倒是有一种这种想法了，就开始埋怨自己的神了，就感觉神真的是很无奈，就是哎呀，我怎么样才能让你们回转向我，怎样才能让你们去爱我看看我呢？好吧，那我就把我自己的孩子给到你们，我让我的孩子来救你们。就是他已经想尽了各种方法来去修复人跟他的关系了，这种千方百计的想要与你和好，想要去爱你的这种方式。我读下来，就是当我读到第四首仆人之歌的时候，我是会被感动到的，我是会被神通过这个仆人的拯救方式被感动到的，就是我看到的满满的都是神的爱，就是他对人的一个从来都不放弃，不管是你怎样对我，我都不会放弃跟你立定的约定，我都会救你，我用我想到的各种的方式去救你，去让你与我和好，这种难道不是爱吗？
是的，只有神那里有的爱。其实我觉得刚才七七说的这所有的一切，为什么人会失败，就是因为人越来越只看着自己，他在所有的境遇下他只能看见自己的时候，看不见神的时候，他只有可能是失败的，对吧？就是包括刚才说的那些抱怨，他只能看说那我现在这么惨过的，你爱我的话你在哪里呢，就是这样子的。所以其实而且我觉得神的慈爱体现在他虽然就让他们被掳，让他们遭遇这些环境上的困难困苦，也给他们定了一个期限的，甚至通过先知要先告诉他们你们要多少年，其实也给他们存盼望的。 其实不是像他们真的完全不知道哦，以后将来在哪，就像今下午才去见那个银行的人，他跟我说，他说啊，现在的经济真的是你没有办法判断的，特别是在去年这个加息的一个过程当中，出乎了所有人的意料，我不知道他竟然可以加这么多，然后怎么怎么样，说那你就是没有办法去判断这个时间究竟有多长呢，就是一个很不稳定的一件事情。他就说到市场很不喜欢不确定性，我就想说神的那个慈爱就在他的这个惩罚当中，管教当中，他都给你留一丝，他就告诉你，你多少年，七十年，你就回去了。我觉得这真的是不一样。就像如果我们现在知道这个经济不好，有一个人跟我们说，绝对 guarantee 七年以后这个就会好了，你都会不一样，你现在都不会活得这么就是没有盼望。我觉得神的真的这个慈爱是非常非常细节的，他是真的是爱我们到底的那一位。
对，是的，这就是葡萄抓住了这个以赛亚精髓，就是我们可以看到所有的先知书他都在骂人骂人骂人，然后搞得大家都不爱看先知书，都不爱听，但是当我们抓住这个细节的时候，就会发现他骂你十句，他最后一句总是给你希望的，最后一句他总是有拯救的话语，有安慰的话语在的。就像我们读的这个从七章十一章讲的，这不是全是拯救的信息，全是希望的那一点点星星之火吗？一直在后边，然后都不是画饼，他已经实现了，他已经在新约里边实现了这个仆人了，那这根本就不是画饼了。那那个时代的人他看见了这个希望，那我们现在呢，那我们可不可以抱着这个希望继续的生活下去？
是不以我们眼睛所见的，而是我们里面的那个真实的信心。好啦，那今天就分享到这里了，仆人之歌四首，我们真的也长了很多见识，跟着西西我自己有非常多的领受，也欢迎大家来写信告诉我们你对以赛亚书有没有更新的更多的亮光，我们就很想听到你的分享和反馈。那之后呢，就更加期待我们的请你喝茶系列，西西会带我们读更多的以赛亚书。好的，那就谢谢西西啦，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下期再见，拜拜。If we are born
know